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好久没有来到大家当中和一起分享敬拜。今天很高兴我们再一次来到这个恩典堂，和大家一起敬拜侍奉神，分享神的话语。刚才我们念了一段圣经，是使徒行传，它里面讲到一个当时的情况，就是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死，然后埋葬又复活了，特别是当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充满了这些门徒们，所以门徒大发热心，他们刚强，所以在耶路撒冷为主耶稣的复活传扬了美好的福音。所以当时圣经记载，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一天有3000个人得救信主，有5000个人得救信主，所以耶路撒冷的教会大大的兴旺。弟兄姊妹，圣经在使命上，他们在家庭里面每天擘饼聚会赞美神。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们临到了迫害，就是罗马政权和当时的犹太的祭司、长老、文士，他们迫害基督徒。所以刚才的经文就说，基督徒受到迫害，特别是当那个斯蒂芬殉道以后，迫害加重了。所以那个时候信主的门徒们，他们就逃窜到世界各个地方。但是大家知道，他们不是光是逃难，不是难民嘛，他到哪里啊，他们到了哪里就宣讲耶稣的福音。但这里面我们也看到了一个事实，什么？当时的犹太人什么？他们只向犹太人传福音，知道吧？没有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真正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是圣经上记载的那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和当时其他的人。所以这个福音一直传递到安提阿。安提阿当时是罗马帝国的第三个大城市，第一个大城市是罗马，他们的首都。第二大城市是哪里？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是哪里？是在埃及。所以当时的埃及为什么现在还有10万个基督徒？哦，不是，10%的基督徒安在这个就是那个埃及，就是因为其实当时的时候安就是亚历山大那个城市的话，是个基督徒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中心的地方。那第三个就是安提阿。所以在这个时候，安提阿教会为什么会慢慢的复兴，基督徒会增多？因为这里面提到两个人，一个是巴拿巴，一个是保罗。所以在这个地方有很好的使徒传讲神的话语，而且在那儿牧养了那边的教会1年多，这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这样的牧养，没有这样的根基的话，安提阿不可能成为一个宣教的一个中心。所以这是前面都说的，那后面我今天说的是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当时的时候，基督那些人是受到迫害的，那为什么称为基督徒呢？在以前没有，这时候门徒跟随耶稣的人，因为有一群这样的犹太人或者其他外邦人，他们在那儿敬拜神，他们口说他们是敬拜耶稣基督，他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然后他们的行为和周围的人不一样，他们有很好的行为的榜样。所以当时其他人看，哇，这是一群不同的人，很特殊的人。那这群人我们要给他一个名称，怎么说呢？因为他们说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就称为基督徒。所以基督徒的名称我们现在说的很普通，但是那个时候并不是很简单的，是因为这些人信耶稣，他们有耶稣的香气，他们在行为上和人家不一样，所以这些人分别外面的人不一样，所以被称为基督徒。所以基督徒其实是个很有光彩的一个名称，所以我们要对得起今天基督徒的名称。好，当时的基督徒他在迫害的情况下，最后什么？他到世界各地传福音。为什么福音能够传到世界各地？就是因为当时的时候，从那些人，从安提阿或者从其他的犹太人或者就是其他的使徒，在各个方面的传福音，所以在迫害的情况下，他们把福音传到了什么？世界各地。那今天我们在这儿生活的什么？是北美啊。北美什么？是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不管是美国也好，不管是加拿大也好， 或者我们说的再前面一点，就欧洲也好，他们基本上都是基督教天主教立国的国家，在那边生活的基督徒现在有迫害吗？说基本上没有啊，我们生活的很平安，对吧？不会有太大的迫害。但是如果你从大陆的话或者其他地方，你会看到基督徒会受到迫害。但是我们生活在这儿很愉快很平安，但是我们的社会情况怎么样呢？正好相反，在受到迫害的使徒的形状呢，那些地方他的福音是慢慢的兴旺，福音是原来传过越来越多的地方。但是我们这儿呢，我们现在的话信耶稣基督的人口是越来越少，特别是年轻人，我们的社会越来越西去基督教化。如果来早一点的就可以知道，多少年前我们的学校是要祷告的，中学生小学生是要祷告的，学校的一个课程是要读圣经的。很多学校传统的学校里面，他们在进去的大门的里面大厅里面，他放着碑文十架，刻着摩西的十架，现在这些都没有了，大家很冷淡就没有了。包括天主教的学校现在已经开始，这些都开始淡去了。为什么？多元化，大家平等民主。另外大家知道社会上什么圣诞节叫什么？原来叫 Merry Christmas， 现在叫什么 Happy Holiday。 耶稣诞生在哪里？圣诞节在哪里？纪念什么？80年代底我在澳大利亚，当时的时候一个礼拜工作5天，礼拜六礼拜天商店全部关门的，不允许营业的。为什么？敬拜神的日子。但是当我离开澳大利亚的时候，礼拜六就开始失守了，礼拜六可以做生意了，但是礼拜天还是不行。当我90年代出来到加拿大的时候，大家如果更早的时候知道，礼拜天开不开门？不开门的，礼拜天敬拜神的时候。但是后来呢，开半天，现在呢开一天，知道吗？慢慢慢慢的话，在年轻人的角度里面已经没有礼拜天敬拜的这个概念了。一路在这儿，我们基督徒在这么一个环境里面生活，我们太平静了，我们太舒服了，我们完全没有想到传福音，完全没有想到我们是基督徒的这个本分。所以现在的话，如果我们到欧洲去旅游，我们会看到一个很惊讶的程度，很大的教堂是干什么？旅游景点，不是敬拜神的哦。我到了米兰，米兰一个最大的一个教堂，礼拜天是红衣主教，大家知道到天主教红衣主教是很大的一个主教，他在主在弥撒。这么大一个大厅里面，1/3的区域全部是旅游景点的，这个三分之一留下来的那个地方，才是小小的一过起来是来叫敬并拜啊。而且人是稀稀朗朗，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年轻人很少很少。米兰礼拜天红衣主教主持的弥撒既然这么萧条，可见平时的敬拜这个教堂到了什么的。所以很多的欧洲的教堂破产了，关闭了，然后变成什么？卖掉了，变成餐饮中心，有的甚至什么娱乐中心，更有甚者变成什么？变成赌场了。因为什么？赌场最赚钱嘛，对不对？教会变成了赌场了。还有一些更使我伤心的，基督教堂变成什么？被穆斯林收购了，变成他们的教堂。所以大家看到没有，现今的基督徒我们的危机感在哪里？我们有没有当时的时候安提亚教会的时候才来基督徒的我们的生活，我们基督徒在社会上的一些好的见证？没有，因为大家看不出来谁是基督徒，不知道。那怎样成为真的好的基督徒呢？就是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听道、信道和行道。第一个，我们看听道。这里面罗马书保罗有几节经文是告诉我们，第一个他告诉我们什么？下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的。所以第一个，我们向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要讲的太多，你要带他来听福音。不是你讲的太多，是叫他带来听福音。这个福音是什么？是神的话语， 不是某某人讲道，不是某某一个长老或者一个很有才能的一个人的宣讲，他是来听神的话语，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圣经罗马书还讲，如果他未曾信耶稣，未曾怎么能求他呢？未曾听见怎么能信呢？没有传道的怎么能听见呢？所以说第一个，作为基督徒的话，要传道，要让那些未信的人到教会来听神的话语。好，第二个，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到教会来听道，我们要以什么心态？我们在这儿聚会，我们是敬拜神的、啊、刚才诗歌也带来，我们是敬拜什么？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神啊。所以我们到教会来聚会，有没有准备好我们的心态？有没有准备好我们的服装来到这儿敬拜？我是华神的，我们华神老院长这个林道亮老牧师，他就对非常强调 Sunday dress， 礼拜天要穿礼拜天的服装。这个礼拜天的服装不一定说你穿什么多名贵的豪华，但是这是你的正装，这是你认为最庄严的服装。因为你到这儿来什么？不是随随便便来聚会，你到这儿来是敬拜神。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在这儿，如果你去 interview 的话，你说你会穿什么服装去吗？你会很随便的就去吗？你会什么没有梳妆打扮就梳理一下就匆匆忙忙就冲进去 interview 吗？绝对不会。你会准备什么好的服装？你会准备你的仪态，你要准备一切的，因为你要 interview， 你要去找工啊。但今天你们在这儿干什么？今天我们是敬拜神的、啊、你敬拜一个，你去见一个你的总裁或者那个 manager， 你都这样的态度，你在敬拜神，你可以很随便吗？所以我们来的时候，礼拜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提前预备时间，不是说你要穿多么好，但是说你一定要准备你的服装，你的服装不是随随便便的，你要知道你的服装代表你今天的心情。另外我们来到教会聚会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个这个 gym， 所以我们觉得比较随便，但是你真正的进入教会的时候，你应该是庄重的。进入教会在走廊上开始，你就不可以随便大声喧哗，不应该随便交谈，因为现在开始我要敬拜神，不能再聊天。当然我非常理解很多弟兄姊妹一个礼拜碰到，甚至有的时候两三礼拜哇碰到的时候很兴奋，大家会拥抱啦，会哦手拉二的讲点，这些都可以。但是请你不要忘记，你这些都应该放在聚会以后，而不能放在聚会以前。聚会以前你要安定我们心来敬拜神。前段时间我有回比较多的时间回中国大陆，因为我退休了嘛，所以在中国大陆我去参加一些教会的聚会，我每个礼拜换一个教会，因为我看看各个教会的聚会情况。当中有个教会，他们就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大家听到声音吗？这个是钟声，这个是上海最著名，如果在上海知道摩尔堂，就是那个在西藏南路、西藏路这个南京东路的南京路的摩尔堂。他聚会的时候他敲钟，他敲一分钟的钟，他敲钟的时候就向周围的人宣告我们开始聚会敬拜神了。大家知道传统的，如果你到北美去乡村去参加去旅游的时候，你发现在市政府或者镇的中央中心大街道上一定有个教堂，教堂的十字架一定是这个镇或者这个整个的最高的一个建筑物，因为它向所有的人宣告这是个教堂。聚会的时候一定要敲钟，因为他向周围人说开始聚会了。这个摩尔堂它的钟楼大概是六七层，而且钟楼是五六层楼，它的十字架大概六七层楼，在当时的时候是在那个地方最高的一个建筑物，你知道吧？很好的一个地标。但是现在呢，旁边的什么电影院变成影城了，一下子十几层楼上去了，周围的建筑物六十层楼上去了。所以你不注意的话，它已经包围在很小的地方，你完全看不见了。但是现在唯一留下的礼拜天的钟声 建筑物是不能阻挡的，所以他还能出来宣告我们这儿开始敬拜神了。另外也就是提醒在座的每一个已经进入礼拜堂的基督徒，我们要安静心来敬拜神。所以诗班会唱一首安静诗，主在圣殿中，他宣告主在圣殿中，普天下的人在主面前应当肃静，应当肃静。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基督徒，特别是北美基督徒，我们很缺少一点，我们缺少敬畏神的心啊。我们很多这次我们爱主，主爱我们很好的讲，但是我们缺少敬畏啊。所以我弟兄姊妹，聚会不可以迟到。为什么这么多人迟到？不重视，就这个意思嘛。你敬拜神在这儿，你觉得这神在这儿吗？你没有觉得，你只觉得你在这儿敬拜，你是看到牧师在讲道，你看到弟兄在领诗，你没有真的心里体会到我们的主就在这儿。当如果你有这个安静心，你有觉得主在这儿的时候，你还敢随便吗？你还敢迟到吗？我不是批评所有其他的人啊，我就是跟大家提醒，为什么我们北美基督徒现在软弱？因为我们没有敬畏的心。你知道大陆的弟兄姊妹他怎么来聚会的吗？他们很老远赶过来啊，不是坐车过来的。六月份他们在那聚会的时候就要扇扇子了，为什么？太热，你知道吗？我们这儿空调多舒服啊，我们有感觉吗？我们有感觉，太舒服，我们就失去对神的敬畏。这是我们北美基督徒需要审查我们自己的，为什么亏欠？为什么社会这个问题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太软弱了，我们基督徒太退化了，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都没敬畏神，你怎么叫社会上的人敬畏神呢？即使在听到的时候，我们要用敬畏的心来听到，不要捡我们欢喜听的。我们听到听什么？我们听到是听全备的福音。什么叫全备福音？牧师讲到不可能每一次讲所有都讲完，他说一部分，但是你要知道这个里面什么是我们真正要听的全备福音。好，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告诉我们的，如今我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福音告诉你们，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他说了什么？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说为我们罪死，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说第三天又复活了。这个是保罗给我们最概括的全备的福音。所以耶稣基督我们罪死埋葬复活，这是基督教的最核心的一个。现在基督徒欢喜听什么？欢喜听爱，欢喜听见证，某某人疾病得到医治了，某某人没有工作以后，他祷告以后哇，得到了好的工作，某某人家庭原来不太和谐的啊，现在信主了以后各方面和谐了。但是你知道这是神给我们恩典没错，但是福音的最基本第一条就是什么？耶稣为我们罪死了。如果你不认罪，耶稣不为我们罪死，你又不需要听福音。因为什么？有的人说我身体非常好啊，很年轻没问题，我工作很顺利，我可能是个大老板，我现在赚钱很多很顺利，我家庭很美满，我为什么福音？但是你知道吧，福音是对什么？对所有罪人讲。你是罪人吗？你能解决罪的问题吗？所以大家知道到这儿来，第一基督徒就是要认罪悔改。大家知道保罗啊，他是一个大神学家，他是个逻辑思维非常厉害的。大家看到了没有？保罗讲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罪死了。大家再仔细看下面，有第二吗？有第三吗？哎，这个保罗很奇怪啊，如果我们写文章有第一没有第二第三的话，一定被人抓住，你根本不能，怎么会没有第二第三？但是你看保罗他很多的地方写信的话都只有第一没有第二第三，为什么？因为第一就是唯一的，知道吗？所以保罗讲我们耶稣基督我们死，这是唯一的最重要的，就这个基督教的东西。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大家知道当年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彼得在哪干什么？在打鱼啊。他和约翰都是有经验的渔夫啊， 了一个晚上什么都没得到，主要是上他们船了，所以你看到水深之处打鱼。白天一般他们说我不知道，他们说不是打鱼的时间，应该是晚上，所以时间不对，方向也不对，看到鱼上了也说你放鱼放网，所以他就说意思，我遵照你我就放网，因为其实我是打鱼，你是老师啊，你根本不会打鱼，但是他听了耶稣话打鱼，一网打下来怎么样，两个船都容不下，对不对？这是个神迹。大家想想，如果是我是你怎么样，耶稣啊，你既然这么厉害，你多留几天在我这儿帮我去打鱼，对不对？我就发大财了。但是保罗想的是什么，再说他复活在耶稣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看到没有，他没有说啊，耶稣帮我打这个鱼很高兴啊，我发财了，多留几天呢、啊？他说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所以保罗知道他是个罪人，所以他才会跟主耶稣的。他如果觉得他是个成功的打鱼的，那就不跟耶稣了，因为什么？他会用自己的方法去做事。当年以赛亚看到异象的时候，他说什么？祸灾！以赛亚好不好？大先知，从一般的人角度上，他是一个其实是个半圣人，你知道吧？应该说非常好人。但是他说我灭亡了，为什么？因为我的嘴唇，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他没有说犯大罪哦，嘴唇不洁就是我说话不太注意，有不太讲话不太好的地方，而且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当中，所以他认为大罪什么？嘴巴。不要认为是杀人放火贪污才是大罪，你知道吧？你管好你的嘴巴了吗？你能说你的嘴巴说话的话都是说荣耀神的话，没有说不造就人的话吗？以赛亚都说了这话，你知道，所以以赛亚彼得就给我们很好的榜样，在神的面前你第一个俯伏敬拜说我是个罪人，这是个基督徒要做的。第二，我们听到的时候要听什么？光是要听牧师讲道不错，要听圣经话也好，很重要的你敞开心里有没有听到圣灵对你说话。今天没有牧师敢说我可以把整本圣经都讲清楚，没有神学家说我可以把圣经解释清楚，没有，唯有圣灵才能把圣经的话语说给我们听。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所以你听到的时候不光是听台上的牧师在讲，不光是听或者我们的领事的弟兄或者姐妹他们带给你的信息，更重要的你也是安静听有没有圣灵给你讲话。所以这是听到。好，第二，我们看一下什么是信道。这里面保罗讲得很清楚，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圣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一个是认识主耶稣，怎么会认识主耶稣？你要听到，你不听到你不会认识主耶稣。第二的话你什么？接下来你要信，信什么？信他从死里复活，这个很重要啊。死人会复活吗？按照我们现在的逻辑，我们现在的理论给我们支持，不会。我是学医的，从来有死人复活没有，这个救死方救人不死，但是死了以后就没有复活的。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你成为基督徒你必须要相信这个。所以这里面马可福音里面也讲到一个，主要是对一个被鬼附的孩子的父亲讲，你信吗？因为孩子的父亲把这个孩子带到门徒边，叫门徒帮他赶鬼，门徒说没赶出来，所以他就将信将疑，学生赶不出来带到老师那儿，老师可能本领大一点，你知道吧？像我们说的徒弟不行的话，老师的功夫比较深，所以看看试试。所以他是试试的信过来，所以他信嘛，他有点信，他不信不带过来，但他全信嘛，他不完全，因为如果全信他就不是这样了，他就说你门徒不行，那你就试试看你行不行。所以主耶稣这样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主耶稣没说，主耶稣还是主耶稣，他能不能他能，但是他在做这个事情以前他一定要你信，你不信我是不做的。所以你知道吧，我们基督徒不光是停留在听到，我们很多基督徒现在听到你知道吧，我们是听到的评论家，我们的听了很多，现在我们知识很多，电视上也有，这个 tape 上也很多，网上也很多的评论，这个牧师讲的怎么样啊？这个牧师讲的，我们是评论家，道听了很多， 你要进入第二步，你要信道。如果你不信道，你这听的是听道部分的话，你永远是个评论家，你不是个基督徒。所以你是要信。我们信这里面信什么？刚才前面讲的全部的福音，什么保罗讲的，我们是有罪的，我们要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十字架的宝血，我们要相信耶稣死里复活，我们要相信耶稣升天，我们相信耶稣还要再来，这是我们全部的福音。另外的话呢，我们不再相信这个，我们还相信主耶稣最后的时候他临上天的时候有个大使命。什么大使命啊？你们要到普天下去，勿要做没有见证，对不对？所以基督徒不单是要信耶稣基督，而且要传耶稣基督的福音，知道吧？这个才是真正信。你拿了个宝贝我全不给人家的话，这个宝贝没用。很多的艺术家收藏家，他为什么展览给人家听，知道吧？他要分享他的，如果他老是放在他地下室，他一个人欣赏的话，其实这个宝贝就没什么用了。所以他一定要是办一个展览馆，然后让大家看，你看我这个东西怎么样。所以向大家能够传福音，宣传主耶稣的福音，这是我们基督徒要做的事。很多人他不信，为什么？他理智通不过，因为他老是用头脑，用他的四维的世界来分析主耶稣，你知道吧？分析神。什么是四维世界？我们现在最容易弄的就是物质的世界 XYZ， 这是我们的空间，加上时间，这是为四维空间。我们老是在四维空间当中思想神的福音，思想神的爱，神的爱心理上的东西，不是四维的东西，你知道吧？在座的很多人都谈过恋爱啊，恋爱怎么谈出来的？恋爱是靠谈出来的，不是靠研究出来的，知道吧？如果给你介绍一个对象，你从来不跟他谈，老是在研究，看他的资料，看他的分析，你能谈恋爱吗？不能啊，因为你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必须要谈啊，你和他谈，和他多接触，哦，你理解，最后有一天，其实你知道吧？你想嫁给他或者结婚的时候，没有什么道理的，不是说好物理的加上多少度温度哦到了以后就反应了，不是这个东西啊。就那么一天，你有感觉了，我可以相信他，就结婚了。你能证明出来给我看，到底凭哪一条？你几分几分打倒倒打一分呢？没有啊，这个叫什么？这个心理上的感应啊，对吧？你和生的关系也是这样，你从来不谈，那些人老是分析，哇，看那个书很多，这个研究那个研究，你研究不出来的，哪个人恋爱是研究出来的？你明白意思吗？所以我们怎么能够相信？我们要和生谈恋爱，怎么谈恋爱？读圣经祷告，你知道吗？你不祷告不读圣经，你怎么能和生有感觉呢？很多人的信主，你问他为什么突然信，他就是祷告或者突然这个亮光他信了。其实你知道吧，世界上社会上有很多艺术家，什么叫灵感？你说说看，灵感什么经常灵感？大家都在一个地方看这座山，大家都没感觉他有灵感，不但是他灵感，他画出来画，然后他画出哇，他觉得这个了不起。为什么？他真的和这个山有过接触，所以他很深入的研究，他才会觉得哇，这个地方是我得到灵感，我要画的。我们很多人在分析看，嗯，这个不错，嗯，这个颜色很好，你行吗？不行，你知道吧？所以恋爱是谈出来的，和神的关系，性也是靠你自己和神的关系的问题。所以希伯来书就讲了这句话，什么是性？性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无缺，没有见啊。很多人说话一定要耶稣让我看一下，你看见不是叫信，这叫证实。已经有人站在你面前，你还是要信吗？当然不信了，对不对？现在我站在这儿，你说有周牧师吗？当然信。问题是我不站在这儿，你们说啊，有个周牧师，这个叫信，你知道吧？所以对耶稣对神就是没有看见，这个叫信。你看见了，这不叫信了。好，第三我再讲一下什么叫行道。雅各书说，有了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所以我们现在前面讲了什么？一个是听道，一个是信道。接下来我们不能停留在这，我们还要行道。如果没有行道，雅各怎么讲？你这个信心是死的。现在社会上去基督教这个风气很盛，很重要一点原因是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基督徒没有好的行为啊。你基督徒让人家看到你和人家不一样吗？你和人家做的完全一样，那我为什么要信呢？ 你知道传福音最困难的是什么？是对家人，知道吧？因为你到教会来，你聚会，你是一段的时间。我小的时候儿童主日学有一首诗，诗歌可能前面我讲过，大家很熟悉。来做礼拜是个羊，回到家里变个狼，羊皮披在狼身上，下个礼拜再穿过。什么意思知道吗？到礼拜堂来做礼拜，当然是我基督徒了，当然做的比较好了。其实我是个狼嘛，那怎么办？披个羊皮嘛，对不对？我在这儿那个几个小时，我一定会有基督徒和表现，脾气也好，什么时候都好。但是回到家里，我可怎么用？我还是个狼啊！因为我把羊皮挂在上，下个礼拜再穿，因为这下礼拜再做礼拜嘛。很多基督徒就是这种状态，你知道吗？你这样的话，你怎么能在家里？他看到你是个狼，对不对？他没有看到你在教会里是个羊嘛，对不对？所以基督徒没有好的表现，就是行为我们传福音失败的地方。所以不要找那教徒，你为什么老不听啊？我这传福音给你那么多，夫妻道理为什么不听啊？人家不认你这个丈夫，你这个太太，你这个丈夫的话，没有基督徒的榜样，我为什么要信我？可能我的脾气比你还好一点，对不对？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夏威夷有些中国的留学生，也一些是来陪读的太太。那么有一位陪读年轻太太怀孕了，但是知道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中国到美国的签证是很困难的啊，一般的都签证很都签不出来。如果妈妈要来陪女儿生孩子，是绝对签不出来的，这是当时的那个情况。那她这个女孩子也生孩子了，有家里也没人照顾，她的先生是读书的，不可能请假，也不可能在家里照顾，既浪费了她的学业，也没有经济条件。所以这个华人教会有一位师母，她不认识这个人，她听说这个消息以后，她虽然已经快七十岁了，但是她每天两个小时坐的巴士到这位她不认识的这个姐妹或者叫这个女士家里陪她过月子，一个多月的时间，每天都是往返如此，当然礼拜天除外。结果他照顾了这个姐妹，这个姐妹非常感动，因为无亲无故，而且她也不是教会的姐妹，她没到过教会去。后来这对夫妇在教会受浸见证的时候，她说了一句话，她说虽然我没有看见神，但是我看到了神所派来的人。你说这句话你明白意思吗？这个师母的她的见证感动了她，虽然说她我没有真正看到神，但是我看到了神所派来的人，所以我就相信神，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因为这些人的她的见证是那些受感动，当然这个不是她罪，以后她会慢慢的晋升，就从这个师母身上她又看到真的神，但是这个是第一步，让她能够看到有那么一个神。因为如果社会上的话，一天两天可以，一个多月啊，而且这是七十多岁的老人啊，来照顾你，这个和你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他见证不说这个话，有人知道这个事吗？没有人知道，你明白意思吗？所以他这个暗中呢，并不是哇啦哇啦宣传啊，我师母做什么去照顾了这些。那好，所以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吗？就是说我们要行善，怎么样才会基督徒行善？圣经告诉我们，行善的话，保罗讲是我们脱去旧衣，穿上新衣。基督徒就说，行善、行道不是你故意去行出来的，不是你学出来的，而是你从内心要做出来的。因为你已经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这样爱你，你也爱人，所以这个不是表现自己，而是自然生命的表露。这个很重要啊！如果你是学，是学不会的。你可以学一次两次，你不会永远学下去，只有你生命的表露，你才可以一直做下去。在很久以前发生过这么一个事，在一个小学里面，有一次表扬了一个小学生，因为他很有爱心，他扶了一个老太太过马路。这个事在学校里一表扬以后，发生什么问题呢？是什么情况呢？放学以后一大堆小朋友都在他学校旁边的街口等在那儿，等什么？扶老人过马路嘛，因为扶老人过马路回到学校表扬了，大家都看见了， 所以当一个老太太出现了，哇，一大群小朋友都上去拥着她，哇，像这个宝贝一样的把她好好扶过来，他们觉得这是个好事。但是你知道吧，扶着学生的太多，老太太太少了，你知道吧？这个老太太变宝贝了，那最后发生了什么情况呢？就这边的人才把她扶过马路，那边的人他没有老太太扶，他就把老太太又扶过马路，你知道？大家觉得很好笑啊，这是什么？就是很天真学，为什么？他为了表现自己啊，他为了表扬，他这个行善什么？不是他出自内心了，他是为什么？为了表扬而已。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笑啊！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行善行在哪里？也由这个形式啊。所以我们的行善是为了弟兄姊妹的称赞，为了某些人的称赞，我们才去做的。我们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这个行善不是真的行善，这个行善你是做不长的。所以行道不是行善，你知道吗？什么是道？耶稣基督的道。所以耶稣基督的爱，这个是我们行出来，不是我们社会上的行善。行善可以都做好事。好，我再讲一个，有位老牧师，文化革命当中期间会怎么样？批斗，对不对？然后什么？下放劳动。他下放到一个呢，郊区一个工厂里去劳动。这个工厂呢，离开他家里大概骑自行车40分钟到50分钟路骑到。当时的工厂是很大的一个工厂，大概有六七千人。大家知道，在郊区的工厂有六七千人，就意味着什么？有六七千的自行车，对不对？因为郊区嘛，你不是靠巴士可以，公共汽车可以去，大部分人都是骑自行车，所以这个工厂有很多放自行车的地方，而且放自行车的车旁一定非常挤。你想嘛，因为在郊区，所以它的地方六七千辆自行车要放到那个工厂去，对吧？好，这个老牧师也是这样，每天骑自行车来放自行车。有一天他放自行车的话，一个年轻人上来给他说：“哎，老先生，你是不是基督徒？”他说：“我看你是个基督徒。”那个老牧师说：“你为什么你看我是基督徒呢？”因为他说：“我想在我们这么大工厂里面，六七千人的工厂里面，一定有基督徒，所以我就在观察谁像基督徒。”他说：“我已经观察你一段时间了，很多人。”上班年轻人上放自行车的，因为很挤，而且大概是很赶时间啊，年轻人绝对是匆匆忙忙赶，然后自行车怎么放进去啊？他把人家自行车旁边一挪，他自己一推进去了，对不对？他说：“我看你每次的轻轻的把人家自行车往旁边挪，因为不挪他进不去啊，对不对？他把它挪开了，然后你把自行车放进去，又轻轻的把人家放回了原来的地方，你每次都这样放，所以你的行为我认为你是基督徒。感谢神，你知道吧？”他这个行为，普通的行为很正常，他自然的反应，他并没有在那宣扬，而没有谁看见他，但是他在这儿，因为他的行道，他就传福音了。所以这就是和前面的小孩用街道不一样，你知道吧？他是在一个人群上，他是在一个没人看见的地方，但是正因为他是基督徒，所以他的行为每天每次都在默默无闻的，他不但是把自行放进去，他也把人家的放好，放旁边，这就是行道。好，下面，所以约翰最后的时候，也是我们今天的经句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如果成为一个真正基督徒的话，你要在这方面要好好的下功夫。第一个，你要好好的听道，你要听懂什么是道；第二的话，你是信道，你不能听。你要用信心来接受这个道理。第三个，你不但是信，你要行道。如果你行不出来的话，你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因为你没有把耶稣基督的香气放出来。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行道不是行给人家看，而是我们生命的真实的流露，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理所当然要这样做，而不要因为我又做什么好事。所以雅各在雅各书什么知道行善不计行，这是你们的罪。你不要以为我做点好事我有功，你知道吧？反过来你不做，这是你的罪。所以是你做，你行道是理所当然， 如果弟兄姊妹有这个的话，你在日常生活就会有很大的改变，不管你的家庭也好，不管你在社会上也好，你的同学也好，或者你现在有很多社团，我知道很多老年人有很多的社团，各种各样的社团活动，社团活动中你让人家看出来，你不要光是你说，你让人看出来你是基督徒，你和人家不一样，你生命上有亮光出来，有好行为出来，这个人家才会跟你到教会来聚会啊，或者听到，要不然的话人家怎么会来呢？所以我就勉励弟兄姊妹，也是勉励我们自己，在这末世的时代作为基督徒容易吧，很容易，因为我们没有闷，本身没有任何的压力，没有任何的迫害，但是也很难，正因为没有压力没有迫害，你知道吧，人会懒散，当人有压力的时候才会前进，你知道吧，人没有压力的话其实不是好事情，所以很多时候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的话，我们能够真正的成为基督徒，在我们的社会家庭环境当中能够散发基督的香气，能够荣耀神，广传福音。记得有一天我们在基督台前受审判的时候，我们得到主耶稣的审判，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得到主耶稣的称赞，是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很多人说我现在退休了，我现在没什么事干，我不能像那个好像社会上没东西，神要求我们的不是我们的工作有多么伟大，我的工程量有多大，我的影响有多大，你知道主耶稣的基督台前审判最后什么，又良善又忠心，这两个什么都是你和工作的心态有关系啊，不是工作量的问题啊。不要以为哦，我牧师在讲道，可能下面有几十个人听，你现在传福音这一个人听，这个工作量不成比例，不，神看你有忠心有良善，所以这一点是我基督徒我们要好好的思想的。所以今天我和大家思想的就是听道信道行道，愿神赐福他自己发言，阿们。